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濒危世界遗产名单入边，并冇包括大堡礁。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同美国官员会面，讨论下一阶段的加沙战事。中国湖南省多处地区暴雨成灾，最少九人死亡。今日是2024年6月25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在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濒危世界遗产名单入面，并没有包括大堡礁。该委员会昨日在巴黎公布的年度报告中认为，大堡礁并无需被列入名单入面，但就提出了一些建议来到保障大堡礁，例如政府要在明年初之前提交大堡礁的进度报告。联邦环境部长普利贝斯向九号台表示，他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欣慰。
I feel enormously relieved because, of course, there's tens of thousands.
普利贝斯话佢感到十分欣慰，因为除咗有数以万计嘅工作岗位系依赖大堡礁嘅旅游业之外，佢亦都认为呢个亦都系反映对澳洲喺保育大堡礁所付出嘅努力同金钱嘅一项重要认可。佢又话知道保育大堡礁系政府嘅工作，而佢哋亦都知道气候变化对大堡礁所构成嘅风险。澳洲将会成为首个禁止在药房以外售卖电子烟的国家。联邦政府已经和六党达成协议，成人可以在药房的柜台购买电子烟，而且不需要家庭医生的处方。至于18岁以下的人士，除非有处方，否则不能够购买电子烟。这项协议比联邦政府最初计划的稍为松绑，原本的计划是一定要有医生处方才可以购买电子烟。该计划也包括对一些非法购买电子烟的人士实施八个月的特赦期。该法案预计今个星期将会在六党的支持底下在国会获得通过，并随即在7月1号生效。联邦卫生部长布勒对该协议表示欢迎，他说该协议将使电子烟恢复到最初向澳洲人销售的模式，目的是要帮烟民戒烟。多位独立议员要求将住屋问题定为澳洲的一项基本人权。他们亦都说政府需要改善现时的住屋不足导致数以千计的国民无家可归的情况。同时租金飙升亦都令到澳洲两个主要城市成为全球最难负担居住的地方。独立参议员波科克对7号台表示，所有澳洲人都应该有权合适可负担的居所。
It's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we face. We're in a housing crisis.
博科克话：呢个系澳洲面对最大嘅挑战之一。现时全国各地都出现住屋危机，而政府实际上从未有计划制定有关法例，例如系制定可负担房屋等等嘅目标。而大家亦都见到出现跨代不平等同日益扩大嘅鸿沟。护士及助产士工会透露，透过使用数十亿未动用的联邦拨款，是可以大幅提升新州的护士薪金，而不会影响到州的预算案。据德勤分析并由新州护士及助产士协会在昨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医院的一些不准确以及缺乏效率的报告方式，导致过去五年无法获得30亿元的联邦拨款。工会主席堪迪什就声称，由于长期未能够获得准确的病人数据，导致数十亿元的损失。维州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被枪伤。警方说事发在星期一的凌晨，他们接报前往维州偏远地区 Sebastopol 的一间住宅，发现一名男子怀疑被枪伤，他事后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警方正是调查今次的案件，并相信今次是一宗有针对性的案件，认为不会对其他任何人构成威胁。另外，昆州北部上个星期三发生致命枪击案，警方昨日在疑凶的屋内起获三件武器。事发在昆州北部，34岁的弗拉姆据称被邻居科尔杀害。 事发嗰阵，弗拉姆嘅两个11岁同12岁嘅细路仔坐喺泊喺屋企门口嘅车入边。事发之后，两个细路仔跑去向66岁嘅麦吉尔求助。据报麦吉尔亦都被科尔开枪打伤。目前31岁嘅疑凶科尔被控谋杀，警方就话3年前佢已经被吊销武器执照，正系调查佢点解仍然藏有多件武器，当中包括一把据信喺今次涉案使用嘅22口径手枪。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跟住落嚟系国际方面嘅消息。正喺美国访问嘅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分别同美国中央情报局负责人及美国国务卿会面，讨论下一阶段嘅加沙战事。他亦都寻求解决以色列在北部边境和黎巴嫩军事组织真主党之间不断升级的冲突。加兰特强调该国和美国结盟的重要性。
The alliance between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加兰特说，过去多年以至直至而家，由美国领导下的以色列及美国间的联盟关系都是十分之重要，对以色列的未来以及从安全角度来看，除了以色列国防军之外，是没有东西比同美国的关系更为重要。他又说，两国在大多数的问题上都能够达成共识，而他相信今次亦都会一样。南韩京畿道华城市一间锂电池工厂星期一发生大火，最少造成22人死亡。据报事发嗰阵，工人喺工厂入边检查紧包装电池，而电池突然发生爆炸，引起火灾。一名消防官员话，大多数死者都系嚟自中国嘅工人。
Out of 21 deceased and one missing, there are 18
消防官员话，喺死者同失踪者当中，其中有18名中国人，一名辽国人，另一人系国籍无法确认。总共有20名外国人同2名韩国人。中国驻韩大使邢海明亦都有到场视察，并敦促南韩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做好善后处理，为中国遇难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嘅支援。邢海明在现场说，今次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特别是有多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他心情极为沉痛，并指中国政府对此高度关注。中国湖南省多处地区暴雨成灾，造成最少9人死亡，而全省亦都有近60万人受灾。当局加强对有山洪地区及沿河居民集中的地区进行巡查，并已经紧急救助超过55000名民众撤离。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湖南未来两个星期仍然会有强降雨，同时发生严重暴雨洪灾的风险亦都好高。俄罗斯一个调查小组表示，星期日在俄罗斯达吉斯坦地区发生的教堂及犹太教堂袭击事件，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9人，其中包括15名警员同4名平民。事发地区的领袖说，相信事件是有外国军队参与筹备袭击的工作，针对俄罗斯的北核心地区的穆斯林共和国，但就没有透露细节。该区的新闻网站高加索杰编辑格什维多夫对本台俄语组表示，相信今次的袭击和早前达吉斯坦教堂和犹太教堂遭受类似的袭击是相似。英国安妮公主据报因为马匹受轻伤并有脑震荡，送往布里斯托尔一间医院留院观察。73岁的安妮公主是在格洛斯特郡的盖特科姆庄园发生意外，但消息就说她将会可以完全好翻。白金汉宫发表声明说，国王查理斯3世密切留意妹妹的情况，而安妮公主的医疗团队就说，她头部受伤的情况和一般人被马头或者是马脚撞击可能造成的影响是一致。回来澳洲，维州州长艾伦确认，继首都领地及昆州之后，维州很快会实施非法药物测试的试验计划。艾伦昨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放一段影片，宣布有关试验计划将会在今年夏天进行。联邦反对派建议在澳洲各地兴建多个核反应堆的计划在国会遭到抨击，反对党领袖达顿因为没有透露该计划的成本而受到批评。 受影响州份的领袖已经拒绝有关计划，同时议员对兴建第一座反应堆的时间表亦都提出质疑。跟着是体育消息。在板球方面，澳洲队在2020的板球世界杯赛事上面，被印度队球手夏尔玛的进攻底下，以相差24走的分数惨败，令澳洲队在赛事中获进阶的希望岌岌可危。如果阿富汗队击败孟加拉队的话，澳洲队就会被踢出局。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7733点，是跌了62点，总成交是48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39411点，升了260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报18027点，是跌了不够1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报2963点，是跌了35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 0.6655， 对港元 5.1971， 对人民币是 4.8311。跟着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阳光普照，最高19度，墨尔本大致天晴，最高15度，布里斯本可能有骤雨，最高23度，珀斯间中密云，最高18度，阿德雷德有骤雨，可能有大雨，最高14度，荷伯特间中密云，最高14度，坎培拉朝早有霜，间中密云，最高13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31度。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